28章，利未马太从税吏到门徒。在巴勒斯坦地区罗马官吏中，最为人切齿痛恨的莫过于税吏了。他们向犹太人征收的捐税，常使犹太人想到自己失去了独立国的地位，因而极其愤恨。同时，税吏不仅是罗马人压迫他们的工具，而且还私自勒索敲诈，榨取民众的血汗来肥己。故此，一个犹太人若做了罗马人的税吏，就被视为卖国贼和离道反教的叛徒，属社会的渣滓。利未马太就是这一等人。当基督在格尼撒勒呼召了四个门徒之后，马太竟成了第五个蒙召参加基督工作的人。法利赛人曾根据马太的职业来判定他的为人，但耶稣看出他有一颗乐意接受真理的心。马太曾听过救主的教训，当他受到圣灵感动，觉悟自己有罪时，他切望求得基督的帮助。但由于他已受惯了拉比们的排斥，所以想不到这位大教师会看上他。有一天，马太坐在税关上，看见耶稣向他走来，听见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心中大为惊异，立时他就撇下所有的，起来跟从了耶稣，没有犹豫，没有疑虑，也不考虑丢了收入丰厚的美差，去过一种贫寒艰苦的生活。只要能与耶稣同在，能听他的教训，参加他的工作，马太就心满意足了。耶稣以前所招的门徒都是如此。当耶稣吩咐彼得和他的同伴跟从他时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撇下网，跟从了他。这些门徒中，有的还有亲友要靠他们供养，但当他们接受救主的呼召时，都是毫不迟疑的，也没有问：“我将如何生活呢？怎样维持我的家庭呢？”他们顺从了主的呼召。后来，耶稣问他们：“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，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”他们以亲身经历的事实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安德烈和彼得是穷人，而马太是个财主。然而，他们所受的考验是一样的，所表现的献身诚意也相同。正在他们成功的时候，在网中满了鱼，旧生活的吸引力最强的时候，耶稣却叫那两个海边的门徒撇下一切，来为福音工作服务。照样，每个跟从主的人也必须经过考验，要让属世利益的欲望同跟从基督的心愿相比，看究竟哪一个最强。公义的原则总是要求严格的，上帝的工作若不是全心全意的去做，就不能成功。人必须以认识主耶稣为至宝，而将万事看作粪土。若不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完全献上，就不配做基督的门徒，更谈不上与他同工了。人若能领略救恩的伟大，就必在他们的生活中表现出基督自我牺牲的精神。基督无论领他们到哪里，他们都必欣然跟从。基督召马太，引起了很大的震惊。身为宗教教师者，竟拣选一个税吏做近身弟子，这完全违反了当时宗教、社会和民族的惯例。于是，法利赛人想以此来激起民众的成见，转移舆论的潮流，来反对耶稣。这事在税吏同僚中也引起了普遍的注意，他们的心转向了这位神圣的教师。马太做了主的门徒，心中很是喜乐，并渴望带以前的同事到耶稣面前来。他在家里摆设筵席， 邀请亲友一同坐席。被请的人不但有税吏，还有许多声名狼藉、为乡里的正派人士所唾弃的人。马太设言，为表明自己对耶稣的尊敬，耶稣毫不犹豫地领了他的后裔。他明知这事会触犯法利赛人，同时也会影响众人对他的看法，但耶稣行事绝不为众人的意见所左右。在他看来，外表的身份算不得什么，他所看重的是一个渴慕生命的灵魂。耶稣做了税吏席上的贵宾，他那热情和善的态度显明他尊重每个人的人格，而大家也就不愿辜负他的信任和期望了。他的话落在他们干渴的心田里，带来赐福慧和生命的能力，新的意愿被唤醒，在这些被社会唾弃的人面前出现了重新做人的可能。在类似这样的集会中，有不少人因救主的教训受了感动，而在耶稣升天之后就认他为主了。当圣灵配降时，一天之中有3000人悔改，其中有许多就是在马太的筵席上听过真理的，有些人日后也成了传福音的使者。耶稣在席间的榜样对马太是一个恒久的教训，这个被人轻看的税吏成了个最热诚的传道人，且在自己的工作上紧紧地跟从了他夫子的脚踪。拉比们听说耶稣去赴马太的筵席，就抓住这个毁谤他的机会，要利用门徒来达到目的，设法引起门徒的成见，好从中离间他们。拉比们一贯的计策是在门徒面前批评基督，并在基督面前控告门徒，故意用冷箭射击双方的要害。这就是撒旦从天庭叛变以来所惯用的手法。凡是挑拨是非、制造不和的，都是受了撒旦精神的鼓励。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那些满心嫉妒的拉比这样问耶稣的门徒。耶稣不等门徒开口，就自己做了回答，说：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法利赛人自称在灵性上是健全的，所以不需要医生。同时，他们认为税吏和外邦人都是患灵性病、将要死亡的人。耶稣既是大医师，他的工作岂不正是要到需要他帮助的人中间去吗？法利赛人虽然自命清高，其实比他们所藐视的人还不如。税吏们不像他们那样怀有成见、自视自满，故此更有领受真理的可能。耶稣对那些拉比们说，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揣摩。主这话说明，拉比们虽然自称能解释圣经，却并不领会圣经的真意。法利赛人一时被驳得哑口无言，但是他们仇恨的心越发坚决了。于是他们又找来施洗约翰的门徒，煽动他们来反对救主。这些法利赛人并未承认施洗约翰的使命，他曾讥讽他那节制的生活、简朴的习惯和粗陋的衣着，并说他是个宗教狂。因施洗约翰曾深斥他们的伪善，所以他们就抵制约翰的话，并设法煽动众人反对他。上帝的灵曾在嘲笑约翰的人心中运行，使他们觉悟自己的罪。然而他们拒绝了上帝的劝诫，并宣称约翰是被鬼附着的。现在耶稣来与众人相处，和他们一同坐席， 法利赛人却说他是好吃好喝的人。其实，这样污蔑他的人自己正犯了这种罪。撒旦污蔑上帝，将自己的种种罪恶归咎于上帝。这些恶人对主的使者也是如此。法利赛人不考虑耶稣之所以与税吏等罪人同桌吃饭，是要把天上的光明带给黑暗之中的人。法利赛人不明白，这位神圣教师的每句话都是活的种子，必能发芽结实，荣耀上帝。他们已决心不接受真光。从前，他们曾拒绝施洗约翰的工作，现在却来拉拢约翰的门徒，希望得到他们的合作来反对耶稣。他们指责耶稣无视古人的遗传，并用施洗约翰严肃的虔诚来反衬耶稣与罪人一同吃喝的行为。那时，施洗约翰的门徒还未奉约翰差遣去见耶稣，他们无时不在忧伤。他们敬爱的夫子被囚在监牢里，使他们天天过着悲痛的日子。耶稣不设法营救约翰，又似乎推翻了约翰的教训。如果约翰是上帝所差来的，那么耶稣和他门徒的做法为何与约翰相差如此悬殊呢？约翰的门徒不理解基督的工作，他们想，法利赛人的控告或许是有根据的。他们也遵守拉比们所定的许多规条，甚至希望借着遵守律法称义。犹太人以禁食为积功德的行为，最严格的犹太人每周禁食两天。有一天，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正在禁食时，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，问他说：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，你的门徒倒不禁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很柔和地回答了他们，他并未争取更正他们对禁食所持的错误概念，只是要让他们认清他自己的使命。他就引用约翰从前见证耶稣时所用的比喻做说明。约翰曾说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这句话约翰的门徒是记得清楚的。于是耶稣用这比喻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？天上的君王如今在他子民中间，上帝最大的恩赐已经赐给世人了，穷人喜乐了，因为基督要使他们继承他的国度；富人喜乐了，因为他要教导他们如何获得永久的财富；愚人喜乐了，因为他要使他们有得救的智慧；邪者喜乐了，因为他要将他们从未领悟的更高深的奥秘指示他们。救主的使命是要把创世以来隐藏的真理启示给人。施洗约翰因见到救主而欢乐，门徒能有权与天上的大军同行交谈，这是何等荣幸的机会啊！现在不是他们哀痛禁食的日子，他们务必打开心门，接受救主荣耀的光，以便照亮一切坐在死荫之幽暗里的人。基督所提示的是一幅光明的远景，然而在这景象之上笼罩着一片深沉的阴影，只有基督的慧眼才能遇见。他说，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。这是说，等到门徒看见他被卖被病时，他们就要哀痛进食了。耶稣在那座楼上与门徒做最后一次谈话时，对他们说，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，你们将要忧愁。然而 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当基督从坟墓里出来时，他们的忧愁就变为喜乐了。基督升天之后，他本人虽不在人间，但他仍能借着保惠师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就不再过忧伤的日子了。撒旦要门徒忧伤，是要给世人一种印象，以为门徒跟从耶稣，结果受骗失望了。所以门徒务要凭信心仰望天上的圣所，在那里有耶稣为他们服务。他们当打开心门，让耶稣的代表圣灵进来，因圣灵的光照而得到喜乐。但困难和试探的日子必将临到，那时他们要与世上的掌权者和黑暗之国的领袖们发生冲突，而且耶稣本人不与他们同在，而他们又认不出保惠师来，那么他们进食就更为相宜了。法利赛人严守仪式，是想借此高抬自己，但心里却充满了嫉妒和纷争。经上说，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你们今日进食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。这样进食，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，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？你这可称为进食，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吗？真进食不是仅仅遵守仪式而已。圣经上记载上帝认为可取的进食，说，我所拣选的进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。这正说明了基督工作的真实精神和性质。他的一生完全是牺牲自己拯救世人的一生，无论是在受试探的旷野里进食，或是在马太的筵席上与税吏一同吃饭，他都是在舍弃自己的性命，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真正虔诚的表现，不在于无谓的哀痛、身体的苦修和繁多的祭物，乃在于献上自己，甘愿侍奉上帝并服务于人。耶稣继续答复约翰的门徒，讲个比喻说，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，就把新的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。这话是说，施洗约翰所传的道不可与遗传和迷信连在一起，若将法利赛人的虚伪同约翰的热诚混合起来，反而使二者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。基督教训的原理也不能同法利赛人的形式主义联合，他不是要弥合约翰的教训所造成的裂口，而是要更清楚地显明新旧之间的差别。他进一步解释说，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新酒必将皮袋裂开，酒便漏出来，皮袋也就坏了。装酒的皮袋年长日久会干爆发脆，以后不能再像原先一样使用。耶稣用这普通的例子来形容犹太领袖们的现状，那些祭司、文士和首领们已经陷于形式和遗传的成规之中，他们的心胸已变得狭窄，像耶稣比方的旧皮带一样，他们既以守律法的宗教为满足，就不能做天上活泼真理的受托人。他们以为自己的义足以应付一切需要，故不愿在自己的宗教生活上加添什么新的成分。他们还认为享受上帝的恩爱是他们的专利，并与他们的善行所积的功德有关。那使人生发仁爱并洁净心灵的信心，同法利赛人用人定的仪式与训诫合成的宗教，实如水火之不相容。想把耶稣的教训 同旧有的遗传联合，是徒劳的事。上帝活泼的真理像发酵的酒，终必胀破法利赛人遗传的旧皮带。法利赛人自以为很聪明，不需要什么教导，满有公义，不需要什么救恩，大受尊敬，不需要基督那里来的尊荣了。救主就转离他们，去寻找愿意接受天国信息的人。在未受过教育的渔夫、街市上的税吏、撒玛利亚的妇人以及爱听他讲道的平民身上，他找到了能装新酒的新皮带。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所要用的工具，就是这些乐意领受上帝真光的人。他们是上帝将真理的知识传给世人的媒介。若是上帝的子民肯因基督的恩典而成为新的皮带，上帝就必以新酒充满他们。基督的教训虽用新酒来代表，其实它并不是什么新的道理，而是从起初常教导人之真理的再启示。但对于法利赛人，上帝的真理已经失去原有的意义和优美。对他们来说，基督的教训句句都是新道，他们看不出其中的价值，也就不欲承认。耶稣指出谬道破坏人赏识真理、爱慕真理之心的作用。他说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。由列祖和先知所传给世人的全部真理，在基督的话里显出了新的美。然而文士和法利赛人不爱慕这可贵的新酒，他们若不从心灵和意念中倒空旧的遗传、风俗和习惯，就没有容纳基督教训的余地。他们紧抱死板的仪式不放，便远离了永生的真理和上帝的大能。这就是造成犹太人败亡的原因，它也必导致今日许多人的败亡。在马太的宴席上，遭到基督责备的法利赛人所犯的错误，如今有千万人正在重犯。他们宁愿拒绝从光明之父来的真理，而不愿放弃一点私意或成见。他们靠自己和自己的聪明，而不感觉灵性上有缺乏。他们硬要靠自己建立功德来自救，及至发现得救的工作不容纳自私的成分时，就拒绝了所赐的救恩。专靠律法的宗教绝不能引人归向基督，因为它是没有爱心、没有基督的宗教。以自称为义的精神为动机的禁食祷告是上帝所憎恶的。他们那种严肃的礼拜聚会、例行的宗教礼节、外表的谦卑、庄严的祭礼，都证明了那行这事的人自称为义，以为自己有进天国的资格。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。我们靠自己的行为永远不能换取救恩。基督的时代如何，现今的时代也如何。法利赛人不觉悟自己灵性的贫乏，现今也有这等人。经上记着说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信心和爱心是火炼的金子，但许多人的金子已经失光变色了，他们的财宝已经丢失了，基督的义袍他们没有穿上，他们活水的泉源他们没有饮用。圣经论他们说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上帝啊， 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人必须消除自我，然后才能做个地地道道的耶稣的信徒。人必须完全舍己，上帝才能使他成为新造的人。新皮带才能装新酒，基督的爱必以新的生命鼓舞相信的人。人若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基督的品格就必彰显在他身上。